咁大家留意翻我哋新年咧，農曆年咧就放二月嗰度放，二月五號至到十九號，依三日都會放。咁我哋過咗十五先至會再開始翻嗰個課堂啊。好，咁我哋上一堂咧，主要咧就介紹完咧依個旅程先生嗰、那個個隱喻啊。咁我哋而家咧。跟住接下去再睇嘅另一個譯本啊，就是我哋今次課程裏面咧主要講嘅呢個阿霍生嘅譯本啊。咁佢咧啊，亦都有自己一個字序嘅。咁佢嗰個字序裏面亦都反映緊佢對呢一本安慰嘅三十眾啊，喺佢自己翻譯同埋做呢個注解嘅時候咧，佢都放咗一啲。自己的心愿在里面啊，还有对这一本著作他自己做的时候有什么期望呢，这样我们可以透过呢他自己在这个自序里面的内容呢，我们去看一看。我们看他这本著作呢，他做的时候约莫呢，他说他用了十年，即大约六九年至到八零年出版啊，即这个中大同他出版的时候呢，大約有成十年的時間，咁樣你可以見到咧，即係做一本著作，其實你要花好多心力，花好多時間啊，喺一個文獻上面咧，去做唔同嘅層次，乃至喺個思想上面去每一個好微細嘅觀念，如果你要去搞清楚嘅話咧，其實都係非常之花時間嘅。所以咧，如果有啲好多產嗰啲咧。咁你自己要小心啲啊，即系人哋做少少嘢咧，你话个啊都系用功夫去堆上去嘅咁样。所以喺呢度里面咧，我哋睇一睇喺佢个序上面咧，其实佢都有啲感慨嘅，因为喺佢嗰个年代里面咧，其实无论香港、台湾乃至国内咧，当时嗰个佛学嘅研究嘅水平咧，其实唔算好高啊。咁所以喺佢嗰个咁样嘅背景之下。他自己走到去日本，見到別人哋喺嗰個研究的人力啦，嗰個水平啦，各方面乃至個機構出版的著作，其實多到咧係不得了嘅。咁當年咧，如果我照聽阿羅公佢哋講，就係佢去到嗰邊之後，發覺咧，哇，好多好多著作。咁阿羅公叫佢去嘅時候咧，其實都會問佢，如果假如有一啲我哋漢文嘅資料冇嘅話咧，就記得去影啊咁樣。所以佢喺當年都影咗好多嘅，我記得羅公都有一本本咁樣咧，影咗啲唔同嘅資料，譬如好似其中一本咧，當時係我哋好少揾到呢個現代佛學。呢本係一本雜誌嚟嘅，係大約喺五幾年度啦，嗰陣時候出版啊，咁後嚟早十幾年前咧，就成套呢個現代佛學咧。是再出過，即係嗰個雜誌嚟嘅。咁裏面當時係喺國內裏面一啲比較高水平嘅學者，譬如李澄先生啊，或者係黃燦華等等唔同嘅一啲喺民國嗰段時間嘅一啲學者咧，冇離開到國內嘅，佢哋都喺上面咧嘅一啲文章喺度裏面發表嘅。咁所以依本都係一本非常之權威嘅一啲。佛學研究的雜誌嚟嘅，當時就講，所以咧佢就走去影咗佢翻嚟，影完之後可能唔知點寄翻嚟定點啦，所以變咗佢都喺嗰度裏面咧，搜集緊一啲中國可能漢文裏面比較少見到，或者甚至可能好難揾到嘅啲資料咁嘅情況。咁我哋睇一睇佢依度背景嘅情況。佢話依本書喺日本讀書嘅時間起草。後來去到他在中大教書，在中大和他出版呢，他說幾近十年，他說時間拖延如此之久呢，他自己覺得很慚愧，這個很難的，又要賺食又要做研究，各方面你都要的話呢，很多時候就被很多東西拖住的了。他說一來是因為在幾年的精神上面呢，就放在教學，因為他在中大裡面教書，當時他以致不能夠很專注在梵文佛學的研究上面。第二，因為自己要求嚴格，這個都要求嚴格，他應該都是。 佢對於一本書嘅負擔嗰種功能，佢有好多期望喺裏面，所以咧導致到三譯其稿，即係話寫完之後又改啊，可能佢所謂譯稿咧，指一啲大嘅修改啊，即係唔係就咁寫完就算，通常寫嘢都係咁噶啦。你寫完一次之後好似好滿意，放低佢先，放低唔夠一個禮拜再睇咧，你發覺咧有好多嘢又再改噶啦，即係好多時都係咁，寫嘢就係咁噶啦。你再睇你又改，再睇又改，你睇十次就改十次，係咁樣嘅。咁所以話咧，三譯其稿咧，即係話我諗佢嗰個修改係大嘅咁樣。佢話現在雖然上旨，佢話內心仍然都係未滿意，咁呢個係正常嘅。滿意就以後唔使做啦，係嘛？咁所以變咗一定唔滿意噶啦咁樣。佢話中國佛學嘅研究咧，佢話靈而已久。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中国佛学在宋朝开始慢慢已经开始走紧下坡、啊、一路追到文初慢慢才再次复兴翻，但是复兴了不是很长的时间又再沉寂，所以说灵而已久，就是在一个低潮。他说民国初年虽然掀过一阵热潮，有欧阳景模建立的支那奈学院、太虚法师办的武昌佛学院和汉藏教理院、啊、还有在北京里面韩清正呢所组织的三时学会，在民国的时候呢似乎就是这三位、啊、所倡导的一些、的研究机构或者一些学院呢是影响着整个中国佛教。而欧阳景模和韩清正呢就是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北京，所以南北啊，而这个太虚法师以一个出家人的身份啊，去办了不同的一些佛学院，包括了汉藏教理院。咁汉藏教理院有个理想的，就是希望透过培养一些对藏文啊熟悉的一些僧人啊，去到西藏那边留学，然之后呢再回来这个汉藏教理院呢，就是那里翻译不同的藏文的佛经。咁曾经亦都揾早期咧，系揾咗法尊法师在里面去负责，而法尊法师系留在西藏咧超过十年。咁所以佢对呢个西藏嗰个佛学各方面的一啲研习咧，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丰富经验的一个出家人。咁所以咧，当时在整个中国嗰个佛学研究上面咧，系一片非常之蓬勃的景象嘅，喺呢個文初的時候啊。咁佢話國難頻仍，干戈未息。咁呢個係指緊三七年的時候，呢、这個日本侵華啦。去到四九年的時候咧，啊，國共內戰又變色啦，等等呢啲咁樣嘅環境啊。咁所以話咧，学佛者故无一日之安以潜心经教，即是很难有一个安顿的社会环境给一些学者或者一些知识分子去做这种这样的研究。所以说呢，这个知识分子不能够离开时代的问题来到空谈佛理，就好像当时这个譬如有很出名的梁秀明，本来都是学佛的，但后来他都由佛走回去儒家那边，你好像洪十力头头都是佛教，后来都是走回去儒家里面。即是说在佛教里面这一种的思想似乎都是比较对应一个所谓出世的面是会多少少，而至于入世的话呢，很多时候都是跟这个社会啊各方面相应的时候呢，好似儒家思想比较直接一啲，所以喺一啲知识分子或者学者上面咧，有时亦都喺呢种咁样嘅环境之中咧，好难脱离咗一个现实生活啊，或者时代嘅嗰个需要咧，嚟到就咁去讲佛学。咁所以变咗咧，就喺个知识分子上面咧，亦都唔能够有好大量嘅人咧转入去研究佛学。佢话喺现实嘅逼迫之下，纯宗教或者纯学术其实都生活不到的。即是你看到在香港地其实都是一样的，其实纯宗教除非你是出家人，是吧？如果你说不是出家人，你只是纯粹想在宗教上面去研究的话， 其實都幾困難嘅，因為你都要生活，又或者純粹係做一啲 學問嘅研究。如果你唔係捐咗入去大學，咁你係好難嘅。即係大學裏面咧，仲可以有你嗰個生活，又可以俾到你做一啲研究嘅空間各方面。咁所以咧，佢話喺咁嘅環境裏面咧，能夠從事呢種咁嘅研究嘅情況咧，係比較困難。佢因此咧，當時需有學者留意到，即係喺旅程嗰班人咧，其實佢哋都意識到喺當時整個佛學研究嘅氣氛裏面咧，即係一個現代嘅佛學研究裏面咧，受住歐美嗰一種對文獻或者對嗰種語文啊嗰種要求嘅訓練咧，開始意識到要研究佛學唔可以淨係用中文嘅，因為歐美人咧往往就一開始研究咧，佢哋係用梵文、用藏文、用巴利文作為一個對象，咁所以咧呢種風氣之下咧，影響所及去到日本乃至嚟到中國都好啦，都開始意識研究佛學咧需要有依方面嘅訓練，所以梵文、藏文等等，所以話咧。旅程就在支那來學院，而法尊法師就在一個漢藏教理院，所以看到其實在那個環境裏面其實都 很有希望的，在當時來說他特別是後者法尊在一個漢藏教理院裏面譯出了一些的藏文的典籍，他說這一類這樣的情況當時學術界來說其實都人不多的，都是很少的人物，所以说呢就引不起一个很大的潮流等等。而法尊那个翻译的立场里面，他也都说是太过宗教的色彩太浓，所以呢对那个学术的训练呢不是很够，所以呢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再加上中日 抗战的话呢，所以在那个这样的影响呢，慢慢这种潮流呢又好像停了下来，在四几年、五几年的时候又好像停了下来这样的情况。至到这个时代的风暴一致，这个是讲的共产党即所谓四九年统一整个中国这一件这样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幼牙呢也都夭折了，所以劳工都是那个时代走来香港啦，是这样，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学者都来了香港，譬如好似錢穆羅香林等等呢啲出色嘅學者咧，其實都係嚟咗香港佢話今日我哋佛學研究咧，雖然能夠依據漢文上面去探討去討論種種嘅問題，但係個依據方面嘅研究咧就唔夠外國咁全面，能夠可以從呢個梵文、藏文多方面的文獻去做一個比較和探索，所以說總是追溯到它的典句上面去，就是指那個原典了樣。所以說呢在這方面原典的訓練，我們中國人呢暫時來說呢都不是太多，但是近這幾年呢似乎呢就有一些轉變，譬如我們看到台灣或者國內都已經多了一些这方面佛学训练的人呢，他们是一开始接触就已经从梵文藏文入手，或者是多了一些学者呢是专门去从事这方面的翻译，譬如好像国内里面现在都多了近年出版的有《灵家经》有这个《维摩经》的梵文和汉文的对照，或者是《中论》这个梵文和这个中文等等汉文的对照，这些这样的书籍呢或者这些文献呢陆续在这三四年呢我见到呢是越来越多，那也即时反映着呢其实现在中国相对地说呢个社会稳定，譬如台湾香港或者中国都是，那变成训练的一些学术的人才呢也都相对是多了，生活也都可能相对地呢能够养活这些机构的社会里面，或者一个政府里面有这种资源去养活这些这样的研究的人，所以变成近这几年呢 呢方面嘅訓練係多咗，所以香港其實都比較走得後啲嘅。但近年都有啦，譬如我哋法商學會都有人開始去開梵文班啦，係嘛？咁呢啲都反映緊咧，喺近呢幾年裏面，中國佛教嗰個研究嘅領域嘅人咧，對嗰個語文呢方面嘅重視咧，越嚟越高啦，亦都係反映緊。咁所以你見到咧，因為霍生所講嘅一個環境呢，其實要等咗到而家80年，等到而家都30多年，係嘛？其實都冇一個好明顯嘅改變嘅，其實都咁。所以依度裏面咧，將來其實係仲要繼續努力啦。咁當時嚟講，佢能夠過日本咧，就因為新亞裏面唐君毅先生嘅推薦得到呢個哈佛燕京嘅一個資助咧，所以變咗佢能夠過去日本去學習咁樣。咁佢去到嘅時候見到啲乜咧？你話見到喺日本裏面嘅化學嘅研究嘅成績咧，佢就話竟然是如此豐美。佢係研究機構數十，學者迎千。哇！你可以想象到幾緊要，即係佢嗰邊嘅大學即係真係以佛學為基本嘅研究嘅大學都幾廿間咁樣，能夠裡面每一間大學裡面能夠可以有嘅學者喐下都100多人以上，咁所以幾廿間夾埋咪成1000人咯咁樣。咁所以你可以體會到佢哋嗰個人才同埋成個一個集體嘅研究咧，係非常之流行啦咁樣。佢話出版個刊物亦都無數咁多，佢話其中以研讀原典嘅風氣最盛，即係話用梵文藏文嚟直接去研究。比較，因為日本人咧，佢哋有個優勢就係因為佢掌握住我哋中國嘅漢文咧，其實係豐富嘅。因為傳統日本裡面嘅佛經咧，其實係中文嚟嘅。譬如我哋而家嘅一本《大正藏》，咁有冇睇過本《大正藏》啊？有冇見過？本《大正藏》其實係日本噶，佢哋就係咁樣噶，成本就原來就係咁噶啦。不過只係將佢改為咗中文咁，即唔係改啊，即將佢再印過咁解嘅啫。其實佢全部嘅經典收藏咧，就係中文嚟嘅。如果喺大約100或102年之前咧，其實日本人都係流行，其實主要用中文嘅上流社會嘅人，用呢啲而家現代嘅日語嘅話咧，都係近呢100年之後先慢慢越嚟越流行嘅啫。喺文初嘅時候，啲日文其實係80%中文，1-2成係日文嘅啫。但係今日就唔係啦。咁可能咧有成5-6成或者6-7成咧係日文，剩翻嗰3-4成係中文咁樣。咁所以變咗咧，那個轉變咧，其實喺早期嘅日本嘅學者嚟講嘅研究咧，佢哋一掌握咗梵文同藏文之後咧，佢同時根本就掌握緊中文，所以嗰個研究水平喺嗰個年代裡面咧，出咗好多偉大嘅學者咁直至到現代嚟到講咧，佢哋個水平咧一路保持住非常之高嘅水平去研究。咁所以就話咧，佢哋首先進修嘅咧就係依啲梵文、藏文、巴利文作為裝備佢話目的就係將原典解譯為現代語並分享歐洲學者嘅成果即係話咧將歐美學者嘅成果翻譯翻去日本裏面，因為日本人嘅翻譯咧是很快的，即一本書出了的話可能1-2個星期他們有日文翻譯的了已經，即你可以看到他們快得很緊要。所以日本人雖然不是說個個人都精通外語或者很懂外語，但他只要用日文去接觸其實世界上各種不同的語言的一些資料文獻書籍他們都很容易掌握的，因為他們的翻譯是很快的樣。好，他說當時霍生日本見到什麼呢？他說有很多重要的經論，譬如《阿含經》、《波野經》、《法花經》或者這個《花嚴經》、《金剛經》、《靈家經》、《無量壽經》，一路落一些這樣的經論，乃至瑜伽行派的恩明的著作瑜伽師地論《大乘莊嚴經論》《金剛針論》、《辯中邊論》、《雜論》。雜論知唔知咩嚟噶？呢個係無著嘅一本法相嘅典籍叫《大乘 大乘阿毗达摩集论啊，宝性论啊，呢个唯识二十三十众，佢话呢啲全部都仲有梵本喺日本里面可以见到。佢话有啲系全份，即系成本嘅，亦都有啲可能系一部分嘅一啲残卷嚟嘅咁样。佢话由东西学者去对呢啲咁样嘅梵文嘅资料咧，去出咗好多唔同嘅校定咁样嘅版本。咁见到佢哋嗰个研究咧，非常之严肃嘅啊。佢话令到佢咧叹为观止。佢话另外咧，仲有好多中国啊所冇。或者是已经失传了的一些资料。其实我们中文里面呢，在文初呢，在日本里面去找回很多我们中国人失传了的一些原来的汉文的佛典的，有很多，包括成为释论述记都是在日本里找回来的。如果不在文初的时候找回来，根本我们中国都很难去振兴回唯识，因为你这本述记冇，你好难读唯识，呢个成为释论嘅根本啊。好啦，咁另外咧，佢就话微粒嘅变法法性论啊，咁呢个咧都系我哋中国人里面咧以往冇译过嘅一啲咁嘅佛典。言观庄严论啊，亦都冇译过嘅。我哋当时佢话世亲嘅三字性论，咁呢本三字性论咧。玄奘法师或者是真谛法师都没有译过的，他那个内容呢专门就是去探讨这个三字性啊，是世亲的一个作品来的。我自己以前呢做这个硕士的研究呢，就找一本著作的了，这个三字性论啊，另外呢陈娜的集量论，我们现在读的安慧的三十众式啊，以及安慧的辩中边论式啊，佢话乃至到再后啲嘅佛学嘅一啲咁样嘅论师，譬如法清、月清、直护、直天、莲花界啊，呢、这个宝积净等等，呢啲比较我哋相对咧，我哋接触得少啲。点解咧？因为去到唐或者中期以后咧，呢方面嘅学者嗰个翻译咧，我哋已经系好少。因为佛教在印度进入中国呢条路慢慢隔绝了，所以变成了慢慢只是传入了去西藏那边为比较多一些，而在我们中国里面呢，这些学者的著作呢慢慢呢就越来越没有流入这个中国那边，所以变成我们研究佛学你看到呢，我们在一个中期大乘的中期或者是以前等等咧嘅佛典，我哋比較豐富嘅。但係喺個大乘佛教嘅晚期嘅佛典咧，我哋相對漢文咧係比較少嘅，或者係缺乏嘅咁樣。咁呢個咧亦都係大家要知道，我哋喺嗰個漢文佛典裡面嗰、那個藏經嘅內容嘅情況咁樣。好啦，佢話就係喺個咁嘅環境之下，咁佢自己。怎样想呢？他说当时一念感激，一念感激很激动，当时即见到这个环境，哇，那种使命感呢，哇，涌上心头这样。他说即自觉必须收集梵文藏文，以绍继此一学风，即希望能够继续这种风气。他说纵使起步已迟，因为他当时去到日本的话呢，其实都已经大学毕业之后的事，所以變咗相對人哋嗰個訓練起步咧，係會遲咗少少。佢話但仍需悉力以赴，目的係要轉介給漢語學界，即希望將依方面嘅嘢咧係轉移嚟到中國。佢話用補中國數十年來研究之缺，即話依幾十年嚟裏面，我哋可能冇咗嘅一啲嘢。佢話心願既納，我遂先以安慰嘅三集為釋釋。为学习对象，所以他用这一本作为他研究的内容。经过一年尝试从这度里面译为中文，哇，他都挺犀利，一年就可以由梵文学完之后就可以翻译成为中文。所以有些学者都是的，那些语言能力都是很高的。你看到以前中国的留学生一 英文都唔識，去到外國兩年就好叻噶啦，乜都識噶啦咁樣。所以你見到佢哋嗰種，即係嗰啲都係尖子嚟啊，冇法子啊。即係你出喺嗰個年代裡面出得去外面留學嘅，都係嗰啲能力好高嘅一啲咁樣嘅學生。咁所以變咗佢哋都係一啲學習能力好強，即係就算你冇人教，自己匿埋屋企都可以搞到啲嘢出嚟嗰種人嚟噶嘛。啊，即係嗰種自學能力係好強嘅嗰類人嚟嘅。咁所以佢一年之後咧，就開始著手去翻譯呢一本咁嘅著作。佢話本書喺日本動筆寫作嘅由來，即係話咧喺日本裏面咧，佢就開始去做呢方面嘅工作啦。佢喺眾多原典上面，點解佢要揀呢本呢？咁原因又梗係同佢自己個嗰個學術背景係有一個關聯啦。因為當年羅公喺六幾年啊，佢講咗十年呢個成為釋論啊嘛。咁而佢自己亦都聽咗喺裏面一個好長嘅時間，所以變咗佢係喺個成為釋論裏面本身已經有一個好嘅訓練。咁呢個訓練為基礎去再睇安慰嘅沙眾，梗係好啦，因為成為釋論就係代表緊護法對三十眾嗰個注解。咁而家你加埋安慰嘅注解，咁啊正好做兩者嘅比較對比啊。咁而依個代表緊古學，咁依個就係今學。咁你諗下嗰個關係上面咁樣去做研究嘅話，係咪有一個好好嘅一個發現啊？會咁，所以變咗咧，佢會選擇呢個安慰嘅三十眾作為佢自己研究嘅一個內容咧，就係同佢自己本身喺之前嘅訓練咧，係有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喺裏面啦。咁所以話咧，就要嚟翻譯主要嘅篇幅。是在佛家思想史上的重要性与他早年自己研究成为释论是有关。成为释论又是沙众的注解，当年圆藏法师将十家的疏糅合成这本成为释论，他是圆藏就会继承护法游弋的时候呢，即糅合的时候呢，亦都不是一个很客观去平等这样将十家的那个内容拿下来，相对地呢是主要以護法為主，而再攞其餘嘅補充一下咁解嘅啫。所以佢話咧，喺佢嗰個篇呢、這個成為釋論嘅時候，處處咧係用護法作為歸高，即係作為一個主要嗰個思想嘅一個根據。佢話固然護法嘅義係後出，即係話最後嘅一啲十大論師裏面嘅人物，所以從思想發展嘅角度嚟到睇嘅話咧，後出的道理往往比前是更加完整更加精密所以呢他会参考或者会以护法作为一个他自己所依据的系统的一个中心点的理由亦都是这一度。而其余的国家的呢根本只能够拿到一轮判爪而不能够真是十家的思想都拿入去那么均匀或者是那么全面。所以呢他希望通过成为释论而对国家都有全面的了解，其实这一样东西是不是很可能，就是成为释论里面呢，其实你只能够都是了解到谁呢，都是只能够了解到护法的思想，其余那九家呢，你只是知道他少少东西一轮半爪，有少少可能觀點同佢唔同咧，佢可能引下出嚟，咁就可以見到。但實際上嗰九家主要嘅思想係點咧？其實好難從依本成為釋論裏面咧係揾到出嚟嘅。咁所以就話咧唔能夠透過依本著作去睇到其他國家嘅一種思想。佢話其次咧，圓藏法師嘅思想係以護法作為佢嗰個依歸。所以咧，對國家嘅批評咧，有時未必係公允嘅。即係咪一個好有依據咧？咁依個亦都有時未必。佢話：我們未見原書，即係話見唔到其他九家嘅書。 佢話只係靠原狀窺基嘅一個片面之言咧，我哋好難判斷邊個啱邊個唔啱等等。佢另外佢舉咗個例子，佢話譬如喺安慰啊嘅思想喺成為釋論裡面引嘅時候咧，就批評好多嘅一個論師，即係話咧依一個護法批評嘅啊十大論師裡面，其中安慰咧係批評得唔少嘅咁樣。佢喺啲批評裡面咧，佢會見到啊，佢嗰個主張，今日用翻安慰嘅著作去對比對冚，佢又發覺咧有好多批評咧係唔確實嘅，意思話未必係啱。點解唔係啱咧？佢話有啲錯字，所謂錯字即係話根本都唔係安慰講嘅嘢，係第二個人講嘅，佢又話咗安慰講咁樣。佢亦都有啲係後世推演其說，意思話咧，後世嘅學者將安慰嘅主張再去發揮而出嚟嘅某一啲觀點。所以話最明顯嘅係咩嘢咧？佢就話安慰係一份家，所謂一份家之意，所謂喺個釋訓說裏面咧，屬於一種叫做一份說嘅咁樣嘅學者啊，因為。这一个释份说里面呢，我们说有最早的就是二份说，后来发展呢就是三份说，然后由三份说呢后来发展就说变回一份说，然后再呢三份说再发展后来到护法呢就四份说，即是有一个这样的讲法这样。但是一份说的学者呢就说是安慰，但我们今天看安慰的注釋咧，見唔到呢一種講法，即係佢連一份説都唔係啊。咁所以咧，安慰裡面有冇呢一種所謂對釋份説嘅呢一種一份、二份或者三份、四份呢一種咁嘅睇法咧？佢話喺呢度裡面咧，可能都未必係安慰嘅一種睇法。咁所以話咧，安慰其實未言，即係冇講到呢樣嘢啊。佢安慰如此，佢話其他。國家阿哲奇如果八個論師的一些觀點亦恐有此情況，即是這個批判的時候未必真是他們的主張。他說今天我們得讀安慰原典呢，至少可以為安慰清理出他的本來面目，即是說將安慰自己的觀點透過這本著作呢，我們可以帶回出來，或者是作為一個整理，而讓我們知道这个安慰的唯识古学那种说法和这个护法的金学的说法两者怎样不同呢？这样这点呢也是我们现在去学这个唯识的时候呢，是可以从这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在今天在中国人去研究这个唯识来讲呢，其实都是少的，去將呢兩家分得清清楚楚，好多時一講咧都係比較籠統咧，都係講咗原狀嗰個金學嗰個系統嘅思想為主就算噶啦，比較少咧係好認真去睇究竟古學同金學嗰個分歧或者嗰個主張上面點樣唔同法咧，都比較少學者咧真正去整理出佢哋兩者之間一個好清晰。嘅差異嘅地方，即往往都係一啲一輪半爪去提出咗，但係又唔能夠建構起整個古學嘅一個嘅架構去理解嘅咁樣。咁依點咧都係我哋而家需要繼續努力嘅地方啦。喺我哋中國人嗰個研究上面咧，需要喺呢啲地方咧再要做得多啲咁樣。咁所以要裡面咧，佢就話啦。安慰三十唯识释咧，佢话有咩重要性咧？呢本著作，佢话首先佢话喺个释里面附有三十种嘅原文，即系都系好似吕澄先生所讲，能够喺本释里面去睇翻嗰个三十种嘅原文嗰个内容究竟系点？佢话呢一个咧可以透过呢个三十种嘅原文咧，俾我哋直接去见到。世亲原来的那个 含義或者佢嗰個理解係一個點樣嘅情況。佢話依個對世親遺跡思想嘅研究同埋隔量舊譯，之後去比較舊譯嘅話咧，都係提出咗一個最直接嘅佐證，即係一個好直接嘅證明，究竟呢個舊譯或者係古世親嘅原來嘅思想約莫會係點樣？佢話從前我哋以為原狀翻譯好忠實，咁啊現在睇嚟咧，仍然有好多地方咧，其實混有譯者嘅一啲觀點在內，即係加入咗一啲原狀法師自己嘅觀點入去，同原來嘅梵文咧係有一啲地方可能會有出入。佢話我哋同意係為咗閱讀上嘅方便咧，有時翻譯係需要調動增刪一啲句子，佢話有時係必須嘅，呢個係無可避免。但是如果加工得太過呢，那就變成了什麼？它就會出於己意改造，即變成是由自己的意見、自己的想法而去改變了原來那個內容的一些、情況。它說這個就會影響了個原意。它說雖然現在我們無法證明原狀翻譯的時候所具的原典、原本就是今日的梵文，他说以此集皮可能不是很公道，他说但是以为全意呢亦罔顾事实，意思说现在见到安慰的梵文本和原状法师的时候的梵文，你说相差得很大呢，那可能亦都不是一定的，你说有少少出入这个有可能，但相差得很远呢，那又未必，这样原因都是跟吕澄先生所说的一样，他们透过转释论去比较之下，发觉是可以大家有接近的地方的。所以变成转释论所揸的梵文的内容都能够跟现代的梵文相应，为什么原状法师在中间那本不行呢？是吧？所以在这点来看的话，他觉得这个原状法师和安慰那个释里面對比的三十眾的內容有改變呢，這個都是出於原狀法師裡面呢是有加工或者改造的一個嫌疑在裡面。他說這種情況呢是不可掩，只可以見到他這種修飾的地方。下面呢舉了一些例子，什麼地方他是加了一些修飾呢？他說第三眾，他說原狀法師將譯阿賴耶識有兩種不可知的表別，就亦成為三種。你看到有不可知、執受、處了，是吧？在這裡面這樣看的時候，不可知呢就好像有三種，第一執受，第二是處，第三是了。但是原文呢其實應該就是不可知這個執受的所謂的了同埋呢個處嘅料咁樣。咁如果用霍生嗰個譯法咧，將呢個料字咧，佢就譯做表別譯做表別咩嚟嘅咧？表別其實呢個係指緊一種表象嗰個意思啫，即係一種顯現表象。呢個表字咧。就是所謂在個色上面從個梵文去看的話呢，我們會看到都是譯做色，但是有一些是意味著一個主體的色，另外有一些呢是意味著一個表象的色就是一個色而表象成為種種的景給我們見到，所以佢都係用翻到一個梵文嘅色字，而喺個語尾上咧有唔同嘅變化嘅一種表達。咁所以咧，我哋中文因為好難去做到呢一種咁樣嘅轉變，所以變咗佢都係將佢咧譯做個色字。咁但係喺個梵文裏面咧，一個就係作為一個主體嘅認知嗰種性質，而一個咧就係講緊個色嘅存在而顯現成為一個景俾我哋知道。所以呢度里面嘅處料同埋執受嘅料咧，即係執受嘅表別同埋處嘅表別咧，其實只係兩種嘅啫。至於呢兩樣嘅顯現， 俾我哋知道佢嘅存在，讲情况咁样。咁佢话咧，如果根据佢嗰个沙众嘅众民嚟到睇嘅话咧，就会成为咗三种，即系以为有三种不可知。咁所以我哋好一时解咧，就将嗰个不可知执受处了，咁于是个了咧就认为佢认知不可知啦，变成咗一个阿赖耶识嗰种认知不可知咁样。嗰、那個了別不可知，咁樣去解咧，就變成咗嗰個原文上面咧係有咗一個出入嘅差別喺度。佢第十四眾裏面咧，原文亦都冇明白咁樣講出，有不定心所，圓藏法師亦都將佢補足。咁呢個喺旅程先生裏面咧都指出咗呢個問題。咁另外咧，佢話至於將轉化亦為能變。咁呢个旅程先生都有讲到呢个问题嘅，呢个转化亦做能变，咁我哋亦做转变等等。呢个染污意就亦做抹拿，咁呢个亦都系有一个唔同嘅嗰个意思喺里面啦。乃至到色转化就是分别嗱，即系话将嗰个转化咧或者叫转变咧。就是分別這種色的轉化或者這種轉化本身就是這種分別，和這個色轉化成分別及所分別，這樣的話呢就好像有個分別和所分別的對立的兩個面在裡面，但是在原文裡面呢只是說由這種色的轉變或者轉化而成分別，即是色转化就是分别，不是另外有分别和所分别两方面的东西。所以这些呢都是在圆藏法师的翻译上面将那个原文呢可能有改动过的可能了样。于是乎呢当我们看到这个分别和所分别的时候呢又很容易联想成为见相二分。所以你看到他那个译法里面呢其实都是配合着他今学的一些或者后期一些这样的思想的，但在原来来说呢根本就没有所分别这一句，只是纯粹就是一个转变就是分别这样的至于那个思想上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迟些读入去的时候呢我们再详细慢慢去解那个关系或者那个不同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说呢在这些这样的看法里面呢我们都会见到他可能是有意去改译或者是受到他自己的思想的训练，即是圆藏法师的思想训练就是金学，受到这种训练而去理解的时候呢他觉得是应该这样解释更加合理，所以呢在个翻译上面呢就造成了这些这样的改动的地方了。另外他是从这个真谛的转色论那边去比较回现在的梵本安慰的那个众文的话呢，那他就会发觉虽然他转色论不是根据个众文来到译，是从个意思来到译这样，但是他那个译法里面呢个意思表达呢有些地方也都不是很明朗，即亦都可能不是那么准确去理解他。这个里面呢其实我们觉得不明朗的原因呢有时我会这样看，就因为我们受了金学训练呢所以看他的东西就不明朗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识他为什么，你不知道，因为你很容易就受着金学那种唯识的那种想法去解他，所以用这种方法看入去解的时候你发觉解很难解，或者解上来不是那么合理，那于是就觉得他译得不好了，咪覺得佢譯嘅嘢可能唔係咁準確咯，所以喺理解上嚟嘅時候咧，可能就好含糊，或者有啲觀念上面咧，你可能都無法去理解佢。咁所以點解窺基佢哋去將真諦所譯嘅嘢成日都批評得好犀利咧？原因就因為大家嗰個理解嗰個方法咧，老實講真係好唔同嘅地方嘅又，由於這種咁嘅唔同嘅地方。乃至到他后来的个学说呢是比较精密，有很多东西他讲得比较细致， 但喺早期嘅話咧，佢根本都未開顯呢啲嘢嘅話咧，根本唔會咁細緻嘅。由於唔咁細緻嘅話咧，佢哋就會覺得佢喺譯嘅時候喺嗰個論去説明嘅上面咧，就好多嘢唔到肉啦。咁唔到肉嘅話咧，佢就批評佢講得唔清楚，或者唔夠清晰。呢個理由就喺呢一度嚟。所以我哋咧就唔好以為真係真地譯得好差，所以唔明朗，即係唔好咁樣去諗。就是我將我覺得會係咁樣係，隨住將來我哋對古學嘅研究越嚟越清楚，對佢嘅思想系統用字越嚟越掌握得好嘅話咧，我哋慢慢解讀嘅時候咧，就會有唔同嘅結果嘅。即係我好相信呢個咁嘅情況。咁所以我哋今日唔覺得好明朗咧，其實都唔係一個大問題嚟嘅。即係等於李澄先生都係類似咁嘅講法嘅，都係認為佢譯得唔係好清楚嘅，啊，相對地有好多地方咧，可能係錯誤嘅，都係咁樣表達嘅，都會係。佢話有好多地方同梵本，佢話即係雖然唔明朗啫，但係有好多地方同梵本係相通嘅。咁即使人哋唔係唔明朗啦，如果唔明朗就唔相通啦，係你唔識佢點解啫，又或者你覺得咁樣表達，你好難掌握到佢真正想顯示緊嗰種內在嘅意思係一個點樣嘅情況？我哋今日容易就因為我哋對圓藏法師嘅用語咧，已經有咗一個好好嘅訓練，所以佢每一個用字，我哋都能夠揾到相對比較準確嘅一個說明或者嘅理解，知道佢呢個咁嘅術語，佢個理解或者個表達係想講緊啲乜嘢嘢，咁你咪覺得佢譯得好清楚咯。但當佢呢啲用語，我哋根本都唔係好掌握嘅時候，我咪覺得佢用起上嚟，好似表達得我都唔知道個字，佢背後或者佢個準確嘅想真正表達嗰個意思係咩一回事咯？咁就會產生咗咧呢啲咁樣嘅問題，啊，好容易就會。咁所以喺度裡面咧，佢就話啦，啊，譬如上面提到嘅轉化，真諦亦做咩咧？亦做色轉。即是他没有化而已，都有个转字，这样色转啊，怎样转呢？一转为众生，二转为法，什么转为我咯，转为法咯，就是这样。即是个色会转起啊，给我们以为是我或者是法，这样。他又好像染污意，真谛亦做执色啊，即是这个有执啊，即是我执那一种这样的色。他说这个色以执着为体，所以等于第五种圆藏法师所讲的思量为自性，啊，就是指一种执那个意思了。他由此可知，今日所见的梵本呢，并非不上乘于古，即是同这个，今日的梵本和这个转色论去比较，其实他那个意思是可以衔接到的。所以说真谛的译文的价值呢，亦都不可以去抹杀，啊，咁即係好似我哋喺個課程一開始，我哋都提過，真諦其實係一個好特別嘅人物，所以佢係喺安慰以外咧，另一個系統嘅人物嚟嘅。之前我哋睇嘅話咧，你發覺嗱，中國去睇就係護法啦，西藏睇就咩啊？就安慰咯喎，係嘛？因為安慰好多住在喺西藏裏面都有保留咗喺度噶嘛，咁所以變咗安慰嗰個唯識嘅古學嘅思想咧。其實在藏傳的典籍裏面咧，係保留得比較完整的啊，佢嗰個思想的主張。咁而真諦咧，啊，相對地咧，就是一個似乎係依兩邊都唔係嘅人物，又似乎係依兩邊綜合緊嘅人物咁樣，係嘛？綜合緊依兩邊嘅一種講法，或者係帶動住依兩種講法裏面嘅其中一啲人物嚟嘅。咁样好啦，咁我哋再睇入去，咁佢就话咧，喺安慰同世亲嘅关系上面，佢话安慰咧其实早过护法，所以佢更加接近世亲啊。咁所以佢话喺日本人咧呢个宇井八寿咧去研究呢个印度哲学，研究呢本咁样嘅著作嘅时候咧，佢就推测佢嘅疏解咧。可能是更加接近世親的原意。咁後嚟嘅疏家咧， 因为资料越积越多咧，问题越嚟越精细嘅话咧，所以咧就虽然系比以前嘅人讨论得更加有一个更加精微或者更加准精准，但系可能亦都失去咗世亲原来嘅面目。意思就话，净系讲好简单，讲个色点样转变呢回事。你用了后来的思想看呢，他一看个转变呢，他就会想个色里面有两份的嘛，是吧，有上份见份的嘛。但是早前的人不是这样想的嘛，个色里面不是有这两份在这里的，色里面只是会表象成为能所的，不是有这两份东西好像独立地存在在这里，不是这样想的。所以那个理解呢其实就很不同。所以这个这样的转变成为分别呢，分别就会出现能所咯。分别本身就是能所的会。这一点呢，我们因为这个分别其实就是个色来的嘛。色存在就是一个这样的活动，这个活动就自然有能所的相依。但是这种相依，如果你以为有能所的话呢，这个其实就是执来的嘛。咁如果你唔認為有能所嘅話，知道呢個係執，你要放棄個能所嘅話，佢係純粹就一個分別，即係純粹就一種色嘅活動。咁所以咁樣睇嘅話咧，根本你唔可以將個世間上嘅事物好客觀地帶出有能所嘅對立嘅，因為一對立咧，其實就是一個顛倒嚟嘅啫。當你唔對立咧，佢其實只係一個分別。又找不到你所谓的上份见份这些东西在这里。所以呢，在那个理解上是会有一个不同的方式去看有关他们那个对色的一种想法的情况。所以说呢，后来的论师呢就会对这个世亲原来的思想呢慢慢将他的面目呢是扭转了。他说成为色论，这里里面都打错字的，你自己看回，成为色论不是基论。他是修列了十家之文，譬如述记，述记是窥基做的，书要都是窥基做的，了义登是自周做的，他的这些弟子，演碑就是余理做的，都是唐代的一些后来后少少的学者。他是这一个义演，这一个集成篇，集成篇是日本人这个湛慧所编的。这样他说呢，由这些这样的著作一路推波助澜，就是一路这样发掘，一路这样去演绎，这样所以推波助澜。他的 结果呢，令到读者就困扰于资料阵中，彷徨无所出。他在此情形下，若能得一简疏以直探离诸，只是方愚，自然是最有意义的事。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你是真的做研究的话，你见到成为色论呢，如果你真的想要研究成为色论呢，其实你望之而都却步的。因为就是正话所讲的那些著作呢，你啃下它你都觉得有些困难。你想啃，即是你想看看它，你都觉得很难去消化到。如果你还要真的，你只是看一些原始资料来的，由这些资料而再相关的研究的论题的等等的资料呢，其实是很多。所以你发觉呢，研究成为色论呢，以前的人呢，即是民国的时候都还有些人去做研究，但是近代呢都少啊，越嚟越少啊！李生之後都唔知道有邊個咁就，係嘛？即係李生係幾乎最後一個咁滯啦。喺香港嚟到講，都仲可以真係去研究成為色論嘅話，咁之後咧，如果照而家咁照睇咧，都冇乜邊個可以研究成為色論。即係而家香港，即係講去研究成為色論嘅人，你又唔去講，去講啊，同佢研究兩回事嚟嘅。只是你只是将它讲明它想表达的意思而已，跟你去研究呢是一个不同的层次来的。这样所以你说再去做这方面的研究的人呢，其实已经是越来越难， 因為個最簡單的原因就是你掌握呢啲資料都有困難，你根本都讀唔通本《成為釋論述記》，你仲點講落去咧？唔使講啦，述記你讀下先啦。你讀唔通，咁其他嘢都唔使再講啦，係嘛？咁所以咧，依、這個阿羅公當年講咗十年，跟呢個述記嚟到講呢個《成為釋論》，咁依個係一個非常之困難嘅一個工作嚟，即係都唔易嘅呢樣嘢啊。好啦，佢話現在咧啊，喺個霍生嘅眼中裏面咧，佢話安慰嗰個三十眾咧，就有一個好處，就係跳過咗呢啲咁嘅資料陣，能夠可以一個簡潔嘅而又有可靠嘅一啲咁樣嘅疏解嚟到直接去睇應該點樣理解緊世親呢個三十眾嘅原意。咁所以咧，依、这個安慰嘅三十眾嗰個好處咧，就係依一度啊，即係你跳過咗好多中間裏面啊轉轉接接嘅啲資料，或者係好多灰色嘅發揮嘅唔同嘅一啲觀點角度嘅資料，而能夠比較直接去攞翻世親嗰個原意多啲。佢話現在我哋照資料嘅性質嚟到睇，安慰可以滿足依一個要求。咩要求呢？你能夠有一啲古數。比較直接簡單、啊、可以看到那個原來的眾那個思想或者意思。他一來安慰是比較先出比較早一點的資料、啊、可以上接世親，能夠保留到很多古意。第二呢，安慰那個釋的文字比較簡約，即不是很繁複、啊、不是很累贅，能夠緊貼那個眾文來到做解釋、啊、就達意就算了，佢冇好繁瑣嘅討論喺裏面，所以不向之慢，即係唔會糾纏咗好多第二啲問題喺中間，就是、直接解嗰個沙眾裏面嘅原意嘅啫。咁樣，佢話若光後世討論極繁嘅問題，即係好多後嚟再發展嘅問題，包括咗咩咧？色嘅轉化，即係色變；色嘅內部結構，就係色分説。等等呢啲，乃至到喺呢啲咁嘅問題上面咧，安慰都係用一個好簡單嘅方式就已經表達咗啊。有一啲更加冇觸及到，即係冇討論到啲問題，譬如第七八式個存在嘅論據啊，依個係咩問題咧？我哋知道第七式係咩嚟噶？末拿式係咩嚟噶？末拿式咧，我哋認為是一個我執啊，執有我的一個色；而阿賴耶色咧，就是一個輪迴的主體，係嘛？或者我哋嘅生命的一個啊，現起我哋生命同世界的一個咁樣嘅主體。咁呢兩個之間嗰種存在上的關係啊，點樣互相論證的一啲問題？咁喺《成為釋論》裏面咧，討論係有好複雜嘅討論，但係佢話喺《安慰》裏面咧都冇討論呢啲嘢，即係冇好詳細再講到點解會有第七式或者第八式嘅種種嘅存在。咁我點樣可以論證到佢互相之間嘅存在嘅種種問題？又或者所謂三依啊嘅問題，佢話諸式活動嘅相互嘅關係。即是说色要生起要活动显现，它需要有些什么互相作为依靠。那这种三依呢，一般我们叫做因缘依，即是指那个阿赖耶识的种子要有因缘依、啊、要有所谓染净依。那这个染净依呢，就是第七末拿识、啊，因為我哋現在嚟到講點解我哋生死輪迴呢，因為我哋所依嘅第七色，而家嚟講係一個末拿啊嘛，係染噶嘛，所以你嘅生命而家咪流轉嘅前六色所依嘅呢個第七末拿色係染，所以你嘅生命咪染嘅咯，所以你就會生死流轉咯，所以就叫做染淨依。另外一個咧就叫虛有依啊，咁所以虛有依咧，即係話呢個眼色。就會同個根係互相同時存在， 啊，個色唔能夠冇根嘅，冇根嘅話，個色根本現起唔到。所以色要有色根啊，所以嗰個根咧就係、是、所謂嘅區有依。咁呢個都係比較喺後啲成為色論上面咧，去討論到一個色要活動嘅時候，就有依三種作為一種所謂嘅所依，先至能夠起到依一個色嘅活動等等。咁所以咧，呢啲問題喺安慰嘅三十眾上面咧，其實都冇去討論到呢啲。又或者所謂四緣，四緣就係指唯識裏面講嗰個因緣、等無間緣、所緣緣同增上緣呢四者。咁呢個裏面，如果你睇成為色論咧，就好複雜嘅。一個色起嘅時候，邊個同邊個之間可以就係一個增上緣嘅作用？點樣就係一個所緣緣嘅作用？點樣就係呢個等無間緣嘅作用？咁於是乎咧，就色嘅前後點樣就等無間緣啊？咁然之後呢啲景點樣就作為佢嘅所緣緣，諸如此類，有好好詳細一個色要現起嘅話咧，佢嗰個四緣啊，需要依靠嘅四緣係邊啲嘢作為佢所依嘅四緣，而能夠令一個色係可以生起咧？咁樣，因為我哋講色係要由四種緣才能夠生起的嘛。如果我們的物質的色法呢，就只是二緣的嘛，一個因緣一個增上緣，那就可以生起這個色法了嘛。但如果一個心法，一個色，心色，就一定要有四緣才能夠生起。所以呢，每一個色它生起的時候，怎樣的四緣呢的討論呢，在這個安慰的三十眾上面呢，都沒有什麼討論一類咁繁瑣或者後期咧咁精密嘅一啲咁嘅問題嘅，咁即係可以見到咧，相對嚟到講，安慰嗰個三十眾嘅色咧係比較簡潔嘅，而討論緊嘅思想咧，亦都係相對地咧係比較早期一啲，而冇後嚟嘅護法所講嘅一啲咁複雜嘅理論喺裏面。咁然之後再睇，佢話從後世嘅觀照言。個安慰色容有不足，即係我哋用後世嘅思想發展，一路越趨精密呢個角度去睇嘅話咧，我哋會覺得安慰所討論緊嘅嘢咧，其實都係好早期，唔係好精密嘅嘢咁樣。佢但在究明唯識本意，即係想假如探討唯識嗰個基本嘅精神嘅話，或者唯識嘅初期嘅學説嘅話咧。安慰的色的价值就是无可代替了，就是你要找早期的唯识的一些思想或者他们的观点或者他们的理解，你就应该要找安慰色来作为一个依据。他安慰的素色的方式扼要极辩后学，就是对我们的，就是觉得这本书其实是对我们学的，是对作為一本咧，即係佢嚟到講咧，佢覺得依本書咧係作為一本唯識早期嘅唯識嘅思想嘅一本讀本咧，依個一個非常好嘅一個咁樣嘅版本，或者非常好嘅一本著作，用依本書嚟做一個早期嘅唯識思想嘅學習。咁所以佢自己嘅心願咧，點解要放咁多時間功夫入去咧？其實他亦都係想做一本咁樣嘅著作，即將呢個翻譯能夠可以達到一個咁樣去學習早期唯識嘅思想嘅時候，一個好好嘅教材俾我哋。咁呢個係佢嘅心願之一嚟嘅。咁我哋今日就開始睇下佢嘅心願咁樣啊。好啦，而呢一本咁樣嘅疏解嘅內容咧。在西藏里面呢，除了安慰那个色，还有律天的福柱。知道什么叫福柱？知不知道？知道再住，这个福就是重复而已，知道再去住，即是在他的安慰的那个色上面，在安慰的色上面再去做解释。咁就叫做福住啊。 咁啊，都同時傳入咗西藏。咁即係話咧，西藏保留依一個安慰嘅色，同時都保留咗律天對依個安慰色嘅注解咁樣。佢話而家西藏除收有依兩項嘅資料之外，有關安慰嘅著作咧，仲有下面幾種，包括啊《辯中辯論》嘅釋，《大乘莊嚴經論》嘅釋。嗱，我哋今日《大乘莊嚴經論》嘅釋咧，喺漢譯裏面都有一本，不過係世親嘅，啊世親做嘅釋。咁但係依本咧就係安慰做嘅釋，咁我哋都冇啊。啊，《大乘講五蕴論》嘅釋啊，咁我哋漢譯裏面咧就叫做《大乘講五蕴論》，咁呢度裏面咧就叫做《大乘五蕴論釋》喺西藏。中论的释、啊、安慰的中论释我们有的，大宝积经的论我们中文都有的，不过都译得挺难读的、啊、即是读起上很难很难解的，虽然它能够、找到和、我们基本上去找呢，这个论呢应该是这样的结构的，这本 大宝积经论的结构是怎样呢，在个经个释，然之后再做论。嗱，佢嘅论咧，一方面去解释呢个宝积经，呢个古宝积经；而第二部分咧，呢本论咧，同时都解释埋呢个宝积经嘅呢个本母，即系喺瑜伽师地论里面，喺七十九卷咧就有呢个宝积经嗰个本母嘅解释嘅，咁样。咁而呢本論咧，佢一方面去解經嘅文字，但另一方面咧都解埋個釋嘅。呢本論係咁樣嘅一本著作嚟，所以如果你要對嘅時候咧，你就要即係先揾咗個經，然之後揾埋呢個瑜伽師裏面嘅論，再去對嗰、那個論就係嗰個本母嘅釋啦。然之後讀呢本大寶積經嘅時候咧，你就要抄下。边啲佢系解紧个经，边啲嘅文字系解紧个本母，咁你咁样分嘅话咧，你就慢慢就可以拆到咧佢讲紧啲乜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你读到咧真系得个读字啫，得个睇字嘅意思，睇完都唔知佢讲紧乜，你会系咁嘅啊。所以喺某一啲嘅部分上面咧，佢译得唔理想嘅地方咧，系睇起上嚟系好辛苦嘅，即系完全系解唔到佢想睇啲乜嘅。即係佢究竟想表達啲咩嘢咧，係好難。咁所以而家已經大約知道一個結構咁樣嘅話咧，你讀起上嚟呢本論咧，你都用可以用到個釋個本母同嘅經咧，估緊佢解緊啲咩嘢啊！如果唔係嘅話，你連估都唔知佢估佢解緊啲乜，你都唔知啊！好啦，佢話都有流傳喺西藏。佢話相反咧，護法嘅唯識嘅著作咧，咁就好少留喺度。除了一本《成為釋論》玄奘法師將他主要的沙眾的釋放入去之外，另外這個《觀所緣緣論》他有這個釋的，即是一個疏解的一些內容樣，所以護法留下的著作呢其實不是太多的。他說此足證西藏對安慰學的尊重，即是說呢在西藏裡面是流入去的唯識呢，其實以安慰的古學作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保留、的地方。他說後期中觀人所傳安慰的無相唯識、的一些代表人物，譬如好像陳那護法、法清等等的有相唯識相抗，即是說兩者之間有相唯識和這個無相唯識互相之間的對立、他们认为无相唯识和中观立场靠近，这个是真的。即我自己去看这个古学那边的 观点或者早期唯识的一个观点，其实你要想和中观的、互相之间去做一个、对照的理解呢，其实是容易很多的、你会觉得是相关起上来呢、去、看呢，由中觀去入唯識古學咧，你係入到嘅；但由中觀去入唯識金學咧，你係困難嘅。但你由唯識古學入唯識金學咧，你又入到嘅，因為由個古學去到金學，你知道點發展緊啊嘛，所以就問題唔係好大。咁 咁所以咧，如果你學古學咧，就是、你兩邊都學到嘅。啊，依個就係一個好處啊！咁就即係你睇翻上去波野中觀，你又得；你睇落去唯識金學，你又明點解。咁所以咧，古學就有一個咁樣嘅好處喺裏面啦。我哋今日嚟到講，咁所以話咧，佢會相對嚟到講比較容易接近啊。佢話故亦教推重安慰，所以由於咁樣嘅話咧，喺西藏嗰邊嘅人咧啊，亦都著重咗呢個安慰嘅唯識思想啦。佢話若依我哋上述嘅敘述睇咧，則亦可能係因為安慰能夠老實疏解前人嘅資料所致，意思係佢能夠好精簡咁樣咧，將一啲咁樣嘅論點或者係啲咁嘅啊重嘅內容咧，係好扼要咁樣去點到佢嗰、那個啊嘅疏解嘅意思咁樣。佢正因為安慰能夠老實疏解前人嘅資料咧，所以我哋將沙眾作為啊即係。呢、这個作者啊，即係霍山譯完呢個沙眾之後咧，佢突然間就諗到，呢個係一本好好嘅唯識學入門書。咁即係我哋今日當佢唯識學入門書咁睇啦，即可以獎佢啊。佢因為佢能夠將唯識嘅本意揭示，順住安慰嘅疏去睇後嚟嘅演廣演，即係一個詳細嘅啊發展嘅演變咧。佢何者進，何者退，即有啲乜嘢？一路發展越嚟越多，有啲乜嘢冇咗，有啲乜嘢能夠越講越善巧，有啲乜嘢咧越講就講多咗，冇講過後嚟就講咗呢啲咁嘅嘢，增益咗，增添咗啲嘢出嚟。佢話等等升降分歧之道，便歷歷可見。咁呢個正正咧就係我哋去睇咧，學任何思想史都係，任何思想都係。如果你從一個歷史的觀點去看的話，你只要能夠找到那個文獻是順乎這個歷史的發展，你就能夠在一些經典上面看到他們之間一路演變那種關係，每一本著作究竟多了些什麼東西在這裡。如果你想很有系統去學唯識的話，你第一步你就排咗唯識嘅著作先，邊啲先邊啲後你排咗先。你排得到，你已經學咗一個好好好嘅基礎啦，知道邊啲嘢先邊啲嘢後啦嘛，係嘛？如果我哋連邊本先邊本後都唔知嘅話咧，你將啲後嘅嘢當前，將啲前嘅嘢當後，咁你就真係解到暈低都解唔到佢之間嗰個關係點樣發展出嚟。所以你能夠揾到第一個。排列到他们的先后次序。第二个就是在每一本著作里面去看到他的思想那个演绎的重点是什么东西。当你会每一本著作里面的重点的演绎，他站在一个怎样的观点或角度去演绎，用一个怎样的系统来演绎，那你就会看到一本和另一本之间他们那个思想是很不同。你就會見到，雖然大家都討論緊類似嘅問題，但係佢所持緊個觀點、所依據緊個系統，其實係好唔同。即係正如我哋話，你睇解《深密經》，佢講三字性嗰個思想系統，同你睇《辯中辯論》，佢講三字性嘅思想系統，其實係兩個完全唔同嘅嘢嚟。雖然你都話，都係講緊三字性啫，都係嗰三個名啫，但係整個理解根本係唔同嘅嘢嚟。佢個站一個立腳點去睇、去演繹、去説明，都唔同嘅嘢嚟嘅。咁你如果你從辯中辯論又去到涉大成論再睇，佢又都唔同嘅嘢嚟嘅，都有個分別喺度。嗱，咁所以你就會見到，究竟一路睇落嘅時候，越嚟越多，或者越嚟越改變緊，即有某啲嘢可能一路發展得越嚟越複雜。但亦都有啲嘢咧，可能唔要嘅，省略咗嘅，或者覺得呢樣嘢已經唔適合佢一路發展緊嗰個需要，佢直情係省略咗唔要，完全都。咁所以咧，我哋睇一個思想點樣發展，你要依佢嗰個演變嘅過程嚟到睇，咁你先至喺學起上嚟嘅話咧，你先更加 會有一個深入去探討到互相之間比較到佢嗰種出入嘅地方，佢嗰個差異嘅地方究竟係咩啊？如果唔係咧，就會有好似有啲人咁樣講，即係我最初學佛嘅時候咧，有啲人咁樣講嘅，佢話：，唉、哎，我哋冇得做研究嘅咁樣。佢話：我哋做學佛人冇得做研究嘅呀。點解咧？佢話：所有嘢都係佛講嘅，我哋點講得嬌過個佛咧？唔得噶咁樣，我哋超過唔到佛啦咁樣。咁然之後，你再講就話，我哋都係抄嘅啫咁樣。咁啊，抄係呢個，抄嗰個，冇自己嘅觀點嘅咁樣。即係我最初去做一啲學佛嘅時候，啲人就係咁樣嘅講法。即係我聽完之後就覺得好反感嘅。啊，即係咁，仲邊有佛學嘅學術研究啫？係嘛？所有嘢都係梗係佛講嘅啦咁樣。啊，就係佛講，咁但係講法都有本本唔同噶嘛。本本裏面所對應嗰、那個問題個重點，想要表達嘅嘢可能都有唔同噶嘛。咁所以其實唔係好似有某一啲人所諗嘅講法咁樣，認為一個科學研究只係喺度抄嚟抄去，大家完全唔係呢回事。如果係咁嘅話咧，你連入門去做研究咧，你都未夠資格啊！即係你去做一個科學嘅入門咧，首先第一樣嘢就見到。你要告诉自己，每本著作都不同的，应该每本著作的表达方法呢都有它自己的特色的。如果不是的话，那本著作已经淘汰了很久。因为你想想，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流传的话，如果它只是跟某一些很出名的著作重复着相同的东西，那个个都读那本重要的，那本次要一点的或者没那么重要的那本，又不是说得有什么特别的，还有没有人读的话，慢慢就没有人读的，就失传的那些。所以他都能够在今天里面一路流传的话，就证明每一本都有自己独特存在的价值在这里。就等于我们看小说而已嘛，现在很多小说的嘛，你过了50年后再看回50年前的小说，95%都不会再出版的了。剩下只有那几个%那些经典的，人家看回主头还觉得这些是值得存在的，它才能够流传再下去的。如果不是，那些已经占了布底了，已经不可能再流传下来了，也都没有人愿意出钱去印的了，根本就。即你会明白，我们今时今日即是看到现在还有这些典籍的话，其实它是有它那个不同的特質在裡面的。好了，所以在這裡面呢，他就說能夠希望可以看到他的發展，透過這本著作我們可以這樣去作為一個這樣的作用。他說所以我決定，即是霍先生決定呢，在譯文之後加注，這個非常好的。因為我們看到了，我派了給大家有另外還有四個譯本，是不是你發覺這四個譯本你看完之後，你發覺注都冇个注咁滞，你都唔知佢想译咗之后嗰个意思，真正想表达紧啲乜，系嘛？即系你想再多一步咧，其实都系靠自己咩去谂嘅啫。你想再准确啲睇，喂，你呢个字咁译法嘅时候，点解你咁译咧？你咁译嗰个意思同传统我哋汉文嗰个内容嘅出入嘅原因系啲咩嘢咧？他完全沒有去探討到，亦都沒有去帶出，是吧？那我們在那個理解的過程裡面呢，其實資料是很貧乏的。所以你看到為什麼我只有四個夾埋都好啦，但我都不會講它呢，就很難講，因為明白嗎？因為我想再深入一看，都沒有住在這裡，你可以講什麼呢？沒有東西好講，是我估囉，剩下來就我估它應該這樣解卦，是吧？所以为什么他做了一个详细的注在这里比较这个文献或者这个梵文里面用这个字跟我们中文原来汉译里面这些相关的字的意思有没有出入呢？意思的理解上面可以怎样去结合我们传统的理解，就是不能够结合呢？什么理由不结合到呢？那他都有一些分析或者他自己的一些见解在里面。所以这些这样的做法呢， 就對於我哋去參考咧個價值係大好多。咁所以咧，佢做咗呢啲咁樣嘅注咧，對於我哋嚟講係非常之有用。所以佢話並非文獻上嘅注，嗱你見到唔係只係解個梵文呢個字點解咁簡單。佢喺呢個注咧喺個翻譯過程之中已經寫咗，即係話佢睇到呢啲觀點，佢就用佢自己個人嘅訓練嘅理解，同呢個觀點做一個咁樣嘅對比，喺哲理上、思想上嘅一種去探討應該點樣解先至啱嘅一啲咁樣嘅資料嘅注。佢係而加咗啲義理上去，即係思想嘅一個理解上去，幫助讀者去理解。目的就係要令到佢兼具一本唯識學入門書嘅意味，即係讓我哋理解緊呢本安慰嘅書，佢個意義可以點樣去掌握佢咧咁樣。咁佢話令到讀者能夠直承世親，即直接去掌握世親，不受後世繁瑣資料嘅干擾，即係唔使搞成為識論嘅即係話咁樣。佢話同時亦可以去除門戶之見，即係話咧唔係跟嗰個派別嚟到理解啦，令到唯識嘅本意大白於世，即係能夠將早期唯識嘅思想咧係俾我哋容易掌握一啲。佢話佢認為咧，只有咁樣先可以免除唐言陶言肢解名相嘅過失。即係意思話，唐代嘅疏解咧，佢喺佢嘅定義嚟到睇啊，喺個批判嚟到睇咧，佢只係肢解緊個名相，即係將一個名相嗰個概念支離破碎咁樣去解剖。但係從一個系統思想上咧，佢唔能夠好好咁樣帶到出嚟啊。咁所以話，亦是今日扶持唯識學發展嘅正道，即係今日去發展唯識嘅思想咧，亦都應該要將唯識原來嗰個根本嘅含義咧，首先搞清楚咗先。你能夠搞清楚咯，再睇佢嘅發展咧，你先睇到之間嗰個演變嗰個關係喺邊度。佢話：所謂立乎其大者，呢、這個大者就係指嗰個根本，唯識原來嘅根本究竟應該點理解？佢話世親唯識嘅原意，呢、這個就係所謂大者啦。佢話一切即無義剛舉目張，即係當你能夠揾到呢個唯識嘅原意嗰、那個根本嘅解法嘅話咧，你就由呢個解法裡面咧，睇到佢哋發展嗰個唔同嘅層次嘅關係，或者睇到佢嗰、那個由一個根本而走入去嘅枝末啊，所謂嘅枝末上面討論嘅問題嘅關係，你就會見到。所以呢個所謂嘅綱目咧，就等於本末咁嘅意思啫。啊，那個早期嘅思想一個根本，後嚟一路發展嘅唔同嘅內容咧，就變成咗啲枝末嘅發展啦，咁樣。佢但係咧，佢係喺家住嘅時候咧，佢又有另一個困擾。佢話：呢、這個困擾嘅問題係咩嘢咧？語言嘅使用。咁呢個咧，好多人都討論過。就喺今日我哋學佛有一個最大嘅問題，第一接觸個個都密碼嚟嘅，點學啊咁樣？所以咧就係講覺得佢個名相啊，好多時唔係咁討好，所以學起上嚟咧好多困難。咁所以咧就有人鼓吹，不如現代人將佢點啊白話化咗佢啦咁樣。咁所以即係話，究竟係用原來嘅名相啊，即係話將佢啲名相要白話化咧？咁就係現代即係而家佛教裡面想將佢現代化嘅過程咧，大家出現嘅一啲迷思啦。所謂點走先啱咧？咁樣咁啊，各自都有大家嘅困難嘅。你用翻原來嘅個最大困難就係解唔明咯，好多人都唔知道你想講乜咯。你用白話嘅咧，我就一個新嘅困難，係兩面都唔知道你講乜。嗱，你唔好以為用白話就好啲喎。白話係出現嘅結果就係老一輩用開術語嘅人唔知道你想講乜，新學嘅人就更加唔知講乜。咁所以，即係你話好唔好啊？唔知好唔好， 嗱，你唯一辦法就係喺白話嗰度，你要譯到點啊？要有一個標準。嗱，呢個係新嘅。點解以前佛教嘅名相，我哋會變成今日我哋掌握得到呢？就因為我哋慢慢經過咗幾百年、成千年之後，佢哋開始將佢翻譯成一個比較標準嘅語言。咁當佢有咗個標準化嘅語言咧，我哋一睇就大約知佢想講緊嘅係咩嘢。如果你現代想要白話咧，你又要做一個相似嘅咁樣嘅機制，將傳統嘅名相會唔會將佢轉為某一啲白話嘅名詞？大家要有一個統一啲嘅標準，就唔好話 A 啊中意咁譯，阿 B 啊中意咁譯。你見到而家啲現代嗰啲咁嘅佛典咧，用白話寫啲咧，你好多地名、人名或者概念名，你都唔知係咩嘢嚟，完全搞。如果佢唔括翻個舊名喺度咧，你都唔知佢係乜，完全都。所以最後你又睇翻個舊名，哦依樣嘢。所以最後你寫啦，你睇翻依個先知。咁你譯嚟做乜咧？咁你譯咗個白話有乜用咧？係嘛？咁所以咧，依個亦都係我哋喺而家發展出嘅另一個語言上嘅問題。佢話佢最初翻譯安慰式係盡量採用原狀嘅譯語，即係用咗傳統嘅名相咯。佢話用意係上接傳統，但譯出之後發覺呢啲語言同現代概念有嚴重嘅疏離。因為現代人所用嘅白話嘅語言嘅概念同呢啲名相根本夾唔翻，所以變咗有一個好疏離。等人哋睇你嘅文章，唔知你想講乜，咁又變成咗。佢喺個注中説明，讀起來又唔係好暢順，即係用個注解去注翻出嚟嘅話。佢然而使若果唔使用咧，又同傳統脱節。佢話更可以從佢點樣再從所謂嘅承先啟後去接續咧咁樣，所以就覺得進退兩難啦，譯稿三次就咁解啦。啊，佢係啲苦作痕跡，即係嗰個改變嘅痕跡咧。讀者咧只需要將佢第一稿譯嘅時候嘅內容你話喺法相雜刊嗰度你就有見到佢第一稿所翻譯嘅兩品第一二品就可以知道同而家佢定稿之後嗰個差異喺邊度。他說他最後決定是怎樣呢？將若干概念，如果前人的翻譯不能夠恰當表達的他的原意的，他就重譯或者重新定名，即是自己整個名出來。譬如好像能變覺得不好，就譯做轉化，就是這些這樣那個遺釋譯得不好，那就譯做遺表別啦，這樣。所以這些這樣的東西被羅公鬧到死死下他说有些前人的翻译已经算恰当的话，他说的含义过宽就不易被现代人了解的话，他就视他那个脉络随那个适当转译回作为一些现代语但用作尊名的时候仍然都用回旧译，即假如他在个概念上面是一个很专有的名词，他仍然用回旧译。如果只是表达概念的话，他就可能会用得一些现代化少少去说明。所以你發覺都是有個困難喺度，即一時有舊譯嘅名稱，一時係現代化啲嘅翻譯，咁我都係唔知道邊個係專有嘅名詞，都係變成咗。佢好似自性佢係譯做存在，即係三自性嗰個自性呢個字眼咁佢咧就將佢譯做存在，喺今日嚟到講佢就將佢佢話一種分別作用下嘅存在。所謂叫做片計所執自性呢個，所謂分別作用下嘅存在咧，其實即係片計所執自性。嗱，佢白話咗啦，你知唔知佢講乜啦？嗱，我都要睇翻佢梵文，我先知佢係講緊片計所執自性。嗱，所以呢度裏面咧，始終都係最後你都係要有一個標準，你點樣譯呢個標準出嚟咧？呢個亦都係我哋。要發展的一個路啦。佢喺個眾裏面標舉的時候，仍然都從前人譯為咩咧？片計所執自性啊，所以都係係嘛？喺個意思去理解就係指一種分別作用之下的存在啦。佢就咁佢話同樣咧，這個依他起啊、完成實咧，都係有咁嘅問題啦。 佢至於其他關係唔大嘅名詞咧，暫時都係用一啲舊譯啊。佢話以便受過傳統訓練嘅人咧啊容易掌握。佢另外就為咗照顧個可讀性咧，佢又會喺嗰啲梵文嘅內容上面去補添啊，即係添補一啲文字，令到佢讀起上嚟咧係比較完整一啲個意思，容易理解一啲。咁呢個好多時都要嘅，咁可能用個方括號啊，將一啲加添嘅意思咧係啊放埋入去。咁啊，希望咧表示同原典係冇關嘅一啲方括號嘅字，係佢加落去啫，方便你理解。所以從翻譯觀點嚟到講，呢啲添補嘅字咧，如果喺個題中應有之意，即本來就有嘅含義嚟嘅，即係此不必如此拘執，即係話唔需要括住啦。原來嘅意思都有呢個含義喺度噶。咁但係為咗要俾人睇到嗰個原文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咧，所以佢仍然都係採用呢種態度，係括住佢啊。咁最後嗰頁十三頁，佢原狀亦都係常常真假文字而冇説明嘅。咁所以唔俾人話咯，而家啊，咁我唔想俾人話啊嘛，咁我括住佢咁樣，咁啊第時就算後世人都知道嗱，我括住咗呢啲冇嘅原來咁樣嗰類。佢話不過我自己另有一個想法，就係希望讓讀者認識原典嘅風格，即原來就係咁簡潔嘅嗰啲文字。佢話我哋現在翻譯有些古老嘅文獻咧，研究嘅意味。大于文学的意味，不是个人字来的，是个大字来的，就是说我们研究那个重点强过用文学的角度来看，所以不但希望将原文的意思传达得清楚，同时也想将原典的风貌面目尽量多些保留，所以他就有这样的情况将它括住它了。他说还有佢話這樣做嘅好處咧，就係呢個書呢本書，倘若有人用作研讀梵文嘅讀本，即係同個梵文對照翻，咁就可以作為一個咁嘅參照，知道梵文邊幾個字同漢文佢所譯嘅邊幾個字係相關，咁樣對照就作為一種便利。佢話所以喺個卷末咧，佢自己呢本書咧係附有個梵文。同埋中文嘅字汇嘅对照表噶，啊个别难解嘅字咧，仲作咗一种语法上去提示我哋，依个系一个点样嘅语法上嘅理解。佢系一个梵文原典，佢系根据来回本啊嘅天成体嘅字本天成体，佢系字本译写译写即改变为呢个罗马字体，即所以佢印嘅。嘅沙眾安慰式咧，係用羅馬字拼音係列翻出嚟呢個咁嘅內容。佢話其中參考過日本人狄原雲來與井八壽嘅種種嘅校訂，佢話亦有一啲係佢自己所作嘅改正。佢大概咧可以成為一個出錯再少啲嘅一個版本。咁希望咧有識之士咧係能夠可以去指正一下等等。咁後面嗰啲都係一啲佢最後嗰啲少少嘅感謝嘅嘢。咁我諗咧，對個序咧，咁我哋就講完啦。咁下次就正式開始，大家帶翻嗰個沙眾依個霍生佢嗰個原典譯注。咁佢一開始係個序論嘅，我哋從個序論嗰度講。咁今日到呢度為止。